烦的世界，紧张的生活，琐碎的事物，匆忙的脚步，你是否感觉疲乏？迷失。
片刻的停歇，接上力量的来源，
在祷告中重得能力，在主爱里生命更新。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。安静主前，清新祷告。周末好，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，我是清新，在情人节的电波中和您同行同祷同盼望。盼望的来源因为有爱，有爱的根本是因为相信。在这样一个充满爱的日子，期待您也对那位爱的全源者耶稣基督充满信心，充满盼望。灵修笔记之后，我们会继续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第十九课的内容，按人的天命祷告，期待您的静心聆听。
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，总要昼夜思想，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。如此，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，凡事顺利。
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，昼夜思想，这人便为有福。
圣经灵修笔记，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，亲近神。
主啊，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麦琴读经笔记第四十五天，灵修经文创世纪四十七章，约伯记十三章，路加福音一章一到三十八节，格林多前书第一章。神的能力与智慧。神啊，你是大能的神，你是创造万物的造物主，你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，你说要有光就有了光，你说地要生出活物来，各从其类，生出昆虫野兽各从其类，事就这样成了。出于神的话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，可是你若是与我们人类没有关系，只是高高在上的神，你的能力和智慧与我们又有何益处呢？只会带给我们痛苦和绝望。如约伯，他的朋友们其实说的也不错，他有猪般的智识，所以当知道神追讨你比你罪孽该得的还少。你考察就能测透神吗？你岂能尽情测透全能者吗？他的智慧高于天，你还能做什么？身于阴间，你还能知道什么？他本知道虚妄的人，人的罪孽，他虽不留意，还是无所不见。虚空的人却毫无知识，人生在世好像野驴的驹子。如果你和我们人类没有关系，我们堕落的人在你面前当然只有畜类一样，只有愚昧和败坏，又有谁可以到你面前站立得住呢？即使完全正直如约伯，在他的朋友们越提醒他关于神的能力、智慧、公义，就是越咒诅他，使他的心越绝望。所以约伯说，这一切我眼都见过，我耳都听过，而且明白，你们所知道的我也知道，并非不及你们。我真要对全能者说话，我愿与神理论。唯有神你亲自愿意来接纳我们，你的能力和智慧才与我们有益。我知道约伯终于有机会向你理论，因为你向他主动显现。你之所以显现，不是约伯完全正直，而是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。只不过对于当时的人， 这是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，但这奥秘如今显明出来。在那蒙召的，无论是犹太人、外邦人，基督总为神的能力、神的智慧。今天我们这些蒙召的人真知道了你的能力和智慧，因为按着我们的肉体，有智慧的不多，有能力的不多，有尊贵的也不多。神啊，我看我自己照着我原来的本性，其实是愚拙的、软弱的，而且是卑贱和无有的。这不是我故作谦虚的说话，也不是我模仿你圣经的言语，因为我发现若有人能如你看清人的心底，那么一定会看见我不是虚话，就会看见我污秽的心灵和空虚无有，如同一个外表光鲜，里面却是堆满了各类污秽、贪婪、恶念。这看见的人一定会厌恶我至极，而我的愚拙和软弱，即使到如今，我也常常能够发现，就是我以自己为意，企图又用自己的能力、聪明、才干去做事的时候，发现这也不能，那也不行，就是管理自己的时间都是不能。这不是愚拙和软弱，又是什么呢？感谢你，我的神，因为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，我因为相信他，我竟然有了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。哦，神啊，你要把我在人间的羞耻除掉，我真是满口喜笑，满心欢喜。我要颂赞你，哈利路亚。这正如雅各一样，他原本是只会抓，他原本一无所有，现在却为埃及的法老祝福，这岂非你的能力吗？同样是饥荒，埃及人因被饥荒所迫，各都卖了自己的田地，那地就都归了法老。以色列人却住在埃及的歌珊地，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，并且生育甚多，寄居的民族却胜过本地的居民，这岂非神的智慧吗？神啊，你的能力和智慧本就是存在，是自有拥有的，无需人的证明，也无需人的认可，但你却要主动向人分享你的能力和智慧，这就是你的爱。如今基督耶稣已经将你的能力和智慧显露出来，借着十字架和圣灵赐给你所呼召的人，就是神的教会，要教会继续在地上向世人彰显你的能力和智慧，要叫一切愿意的人都可以来享受你的能力和智慧。因此你的能力和智慧不再是透过一个人来彰显，除了耶稣基督，你是要透过耶稣基督的死，如同一粒麦子的死，要结出新生，就是许多子粒。因此如今我若要向人见证你的能力和智慧，就不再是透过我这一个人，我这一个人哪怕有再大的改变也无意义，因为你的能力和智慧是要在神的教会中彰显。神的教会就是在基督耶稣里成圣、蒙召做圣徒的，以及所有在各处求告我主耶稣基督之名的人，也就是各地各处承认基督是主的人，求告基督之名的人。神啊，我有没有为你的教会，就是那一个个在基督里成圣的人、基督的圣徒而付出我的祷告、精力、代价呢？神啊，你这样提醒我去看神的教会，也求你带领我为神的教会而摆上自己。神啊，既然你的能力和智慧是透过神的教会而彰显，因此虽然在我身上因为耶稣基督，愚拙的我成为有智慧，软弱的我成为有公义，卑贱的我成为有圣洁，以及我本一无所有，却因基督的救赎而样样都有。这虽然是大神迹，但是不及你在神的教会中所彰显的神迹。而你在神的教会所彰显的神迹，并不是因为在基督里凡事富足，各样的恩赐也不缺乏，不是这些外面的恩惠，虽然这些也是非常美好。你在神的教会所彰显出来的能力和智慧，那是因为基督成为合一的群体。 人如何才能合一？人若能合一，人类社会究竟会有多么大的发展啊？没有战争、争斗、剥削、欺压，只有互相帮助，彼此相爱。个人看自己的不足，那是如何令人向往的人类社会啊！可是人类不能合一，多少人为着人类能够合一而梦想，想象出多少理想的社会制度，但是最终不但不能合一，反而伤害更大。因为根源在于人类与你的关系破裂，没有神，人类无法合一。现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，十字架的救恩乃是让我们蒙召的个人与神和好，十字架的救恩更是让神的教会可以合一。唯有合一的见证才是神能力和智慧真正的见证。即使是神的教会，若不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架，也无法合一。任何一个神的恩典都会成为神儿女分裂的原因，如当时神赐给哥林多神的教会，有保罗、亚波罗、基法诸多满有神大能恩典的传道者，但是人一旦高举他们中的一个，就造成了分裂。而现代教会有诸多的门派，比如路德宗、浸信会、长老会、改革宗等等，那些马丁路德、加尔文、卫斯理等等神的圣仆，若知道会这样，他们岂不要如保罗说话？基督是分开的吗？保罗为你钉了十字架吗？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？任何一个人的软弱也会成为教会分裂的原因，因为人都是有软弱的，人都是有在前在后的。若是看到对方的软弱就要论断，那就会分裂，因为看到对方眼中有刺的人并不知道自己眼中有梁木，但是看见对方的罪却毫无原则的包容，那不是合一，乃是与罪妥协。有罪的教会如何能合一呢？因此若不是高举基督的十字架，人如何能够合一？但神的教会若能合一，就可见基督的十字架在这个教会之中，这就是神的能力和智慧。高举基督的十字架，也就是夸口的当指着主夸口，不再看自己，不再以自己给人，而是传十字架的基督。神啊，我虽然是因着你的拣选在基督耶稣里成圣，蒙召做圣徒，虽然我也承认基督是我的，但是在我身上基督到底有多少呢？有多少时候所看见的依然是那个老旧的我呢？我虽然因为钉十字架的基督而得救，但是我有没有因基督的十字架而成圣呢？神啊，虽然我看见了基督是我的智慧、公义、圣洁、救赎，但是多少时候我又是以自己为夸口呢？神啊，求你保守我，既然是你让我在基督里，就求你继续保守我，一直高举基督的十字架，保守我常在基督里，让人看见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我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。
耶稣圣洁公义救主，彰显神的智慧能力，你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，满有丰富无穷的恩典。耶稣权柄统管万有，配得荣耀尊贵颂赞，我一心灵诚实尽情敬拜，坐在宝座上深爱我的主，举起我的心来敬拜你，用生命来回应你的爱。哦，我的主，让我单单在乎你，尽情地敬拜你。
祷告不是扮个正义模样向上帝说正义的话，
祷告是全然敞开自己向上帝说诚实话，以心灵与诚实敬拜，必蒙上帝的悦纳。
在早晨我也要来对你说，耶稣，今天我为你活，
这一刻清新
所需要的力量，你天天赐给我，你恩典够我用。
现在我们继续来学习穆安德烈的书《祷告的学校》，今天来学习十九课的内容，按人的天命祷告。马太福音22:20，耶稣说，这像和这号是谁的？创世纪1:26，神说，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，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。这像是谁的？这是耶稣对仇敌的反问，因为他们想要陷害他，拿纳税的问题来试探他。这个问题和其中所包括的原则应用的范围很广，用于人类最适合不过了。人所具有的形象规定了人类的前途，它既具有神的形象，就是属于神的，向神祈求乃是他受造的本意，祈祷是他与神圣的本体奇妙的相像点之一。三一神彼此相交相爱，倾倒祝福，祈祷正是这至深奥秘在地上的形象。我们越思想祈祷的真意，思想他在神面前的能力，就不得不问人究竟算什么，何以神将人列于与他同工的地位。罪已经深深腐化了人类，从人的现状我们想象不出神造他的初衷，我们必须回到神造人的原始记录，才能发现神的目的到底是什么，以及神赋予他什么能力来达成使命。神造人的时候所用的话语已经清楚表明，人的天命就是生养、治理与管理全地。这三个说法表明，人乃是做神的代表来治理世界，他是神的总管，代替神的地位，自己服从神并促使万物服从他。神的旨意乃是世界诸事都要借人而成，世界的命运全然交在人的手中，他所有的地位与权柄也与这份天命相称。如果一个政府派遣官吏去治理偏远的地方，就必给他全权采纳他的政策，实行他的建议。他有自由运用军事或其他方式实行政策，以保护国家的尊严。假如政府不赞成他的政策，他就会被撤职，由另一个更能维护政府利益的人接掌。只要政府信任他，他的政策就令他出行。人是神的代表，有全权管理，世上万事要按他的旨意而行。神乃是根据他的意见和要求赐福于世界， 天上的君王与地上的宗仆保持往来的最奇妙、最自然的管道，便是透过他的祈祷。罪恶一旦入了世界，情势就大变。人的堕落使一切被造之物在咒诅之下，救赎之功则成为恢复荣耀的开端。神从亚伯拉罕开始为他自己兴起一个民族，君王由此而生，就是那位最伟大的王。从这个计划一开始执行，我们就看见神的宗仆有何等大祈祷的权柄，可以决定他周围人的命运。从亚伯拉罕身上，我们看见祈祷并非只是为我们自己求幸福的手段，而是执行尊贵的王权来影响人的命运和管理人的旨意。我们没有一次看见亚伯拉罕为自己祷告，他为索多玛和罗德，为亚比米勒，为以实玛利祷告，显明一个人若是神的朋友，他具有何等的能力，可以改写他周遭之人的历史。这原是人类起初的天命。圣经不单告诉我们这些，同时也讲明神为什么能把这么大的权柄交给人。这是因为人是按他自己的形象样式造的，因为内在合一才赋予他外在的管理权。他具有神的形象，掌握管理万物的权柄，是扎根于他内在的样式向神本质相符。人与神之间必须有一致性，一种具体而微的神的样式，这样人才合适做神与世界的中保。他要成为先知、祭司、君王，解明神的旨意，代表自然界的需要，从主领受恩典，分给全地。他要有神的形象，才能够替神管理世界。他要十分的向神，熟知神的心思，施行神的计划，以致神能赐特权给他，让他为世界所需而求，并且所求必得。虽然罪恶暂时阻碍了神的计划，但祈祷的能力仍与未曾堕落前是一样的。世人有神形象的明证，是他与那位不可见的无限者相交的工具，是蒙恩者的一种能力，可以握住那位掌管宇宙命运者之手。祈祷不只是呼求恩典，乃是人意志最高层次的运用，知道自己有神的形象，有君王的自由。受造的目的乃是要执行那位永恒者的政策，并且有能力做到。凡罪恶所毁坏的，恩典已经将其恢复。首先的亚当所丧失的，被末后的亚当赢回来。人在基督里恢复了原有的地位，教会在基督里也承受了祈求就必得着的应许。这样的应许最重要的意义，绝不是指我们自己所需要的恩典与祝福，而是指我们的地位，就是天上葡萄树多结果子的枝子，像耶稣一样，只为天父的事工与荣耀而活。这应许是那些活在基督里的人，就是放下自我，住在基督里，承受他顺服与舍己生命的人。这样的人失去了自己的生命，而在基督里再度得着。现在一心只为天父的心意和他的国度而活。这些人明白他们的新使命，使他们回到神最初所定的天命中，重得神的形象和样式，因此而有治理的权柄。这些人真有能力在他们周围的人中将属天的权柄彰显在地。他们以圣洁的勇气向神陈明心意，他们乃是神面前的祭司、君王，世上的权柄开始由他们支配。他们承受了神的应许，凡你们所愿意的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永生上帝的教会，你所蒙的恩召比你所知道的更高贵、更神圣。你的会众在神面前是君王与祭司，神要透过他们来管理世界。他们的祈祷能影响神赐恩与否。凡不以一己的得救为满足，而把自己全然交托的选民，天父要透过他们成全他荣耀的美意，如同透过圣子一般。 在这些选民朝夕的呼吁声中，神可以证明他原为人安排的天命是何等的美好。人既在地上具有神的形象，世界却是交付在人的手中。他一堕落，世界也随他堕落，一切受造之物一同叹息劳苦。但是现在人已经蒙救赎了，原来的尊严开始恢复，神的计划正是他永恒旨意的成就与国度的降临，乃是要靠那些住在基督里的选民，他们能在这位元首伟大的祭司君王里站立得稳，他们有勇气说凡他们所要求的神都会成就。蒙救赎的人具有神的形象，是神在地上的代表，他的祈祷能决定世界的历史。人受造是为祈祷，如今蒙救赎的人也是为祈祷，他乃是借着祈祷统治世界。现在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，世人算什么你竟眷顾他。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，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，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，使万物都伏在他的脚下。耶和华啊，你的名在全地何其美。主神啊，罪恶使人陷到何等卑贱之地，使人的心思何等的昏昧，不晓得他原有的神圣天命是做你的仆人，做你的代表。可叹你的子民在眼目蒙开启之后，竟然没有准备好接受这份呼召，没有想要从神得着权柄，以致能有能力去祝福众人。主耶稣啊，神在你里面重新赐给人荣耀尊贵的冠冕，开了一条使我们恢复原有身份的道路。主啊，求你怜悯你的子民，眷顾你的产业，在教会中大施能力，教导愿意相信你的门徒当祭司的职分，运用祷告的全能。你曾赋予祷告何等奇妙的应许，来侍奉你的国度，统管万邦，在地上荣耀你的名。如此祷告，侍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，阿们。
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，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，清心为您守望。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，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。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，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，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@良友.net。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，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.729ly.net。
我们是一群蒙耶稣基督救赎的罪人，也深愿我们在这个仍旧充满罪恶的世界，能够为身边的每一个罪人来祷告，来得着耶稣基督的救赎。明晚的同一时间，这一刻清心，再会。
祷告可以释放属天能力，祷告可以胜过仇敌诡计，祷告可以驱散黑暗势力，祷告可以释放我的勇气，祷告可以